亲爱的母母，既然在此世上我要试着和您同唱天主无限的仁慈，我还该告诉您，我在这小小使命上所得注意中一个真实的益处。以前假使我见一姊妹行事令我不快，似乎违犯回归，我便想到，啊，假如我能通知他，指出他的错误，我该怎样乐意。但自从这个职责落在我肩膀上，我的意见便改变了。当我看见人行为指出范围，我既宽慰地长叹一声，好运气，他不是一个初学生，不必我去纠正他。于是赶紧尽我可能替他原谅，并设想他心怀着好的意向。可敬的母母，当我卧病时，您所施种种爱护，也教训我许多仁爱的道理。没有一种药您说太贵，一种药没有效力，您一定立刻设法试用别的一种。我去散心的时候，您怎样小心叫我坐在风吹不大道的角落里。我的母母，我觉得姊妹们灵魂有了病痛，我对他们之怜恤也应该像您对于我肉身上的疾痛一般才好。我见修你们圣德愈高，得人之爱愈益甚，大家找他们谈心，不必他们开口请求，大家都愿意替他们服务。事实上，这些有圣德的修女对于一般礼貌的缺欠与粗率，原丝毫不放在心上，他们反得到众人忠心爱戴的围绕。我们会祖圣十字若望的几句话正可适用于他们，当我不以自爱之思寻求一切好处，一切好处便给予我。至于那些不齐全的灵魂，则正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，他们恰如孤立世界，人家和他们相处时只尽修道范围里的那点礼貌，生怕说话不小心冒犯了他们，所以不敢和他们亲近。既然最大的圣人也要等到上了天堂才能修成全德，故此我所谓不齐全的灵魂，并不单指精神方面而言，那些判断能力差、教养不足、易感的个性，凡这一切都撤去人生乐趣的。我知道这些病症均属于慢性，没有痊愈的希望，但我也知道我的病纵使累月连年缠绵不愈，您母母也定要继续替我治疗，想法子减轻我的苦楚的。由这话中我引出了一个结论，我该寻找天性不合我脾胃的姊妹们作为伴侣，对他们尽一点撒玛利亚善人的义务。一句话，一脸可爱的笑容，往往足够叫一个忧愁而受伤的灵魂得到宽慰。但是我行这样爱德的功夫，并不是仅仅想安慰人起见，若只追求这种目标，我很快便会失去勇气了。因为有时我们说一句话原出于好心，却难保不引起误会，所以唯要不枉费我的光阴、我的心力，我单单试着悦乐主心，遵循圣经上的这个教训。即使你摆设宴席，不要请你的亲戚朋友，怕的他们要回请你，那你便得到酬报了。但请那些穷人、残废人、 瘸子、瞎子，你要庆幸他们没有什么来酬谢你，而你天上能见隐秘的父，他会酬谢你。我能摆设什么酒宴来请我的姊妹们呢？这还不是可爱和快乐的爱德和合而成的精神酒肴吗？除了这个以外，我不知其他了。我愿意模仿圣保禄，见人欢喜，愿与同乐，当然见人悲伤，他也愿与同哭。所以我所办的神酒佳肴，有时不免混合悲伤，不过我总努力把眼泪变成微笑，因为只有乐意奉献的人才为天主所爱。我记得当我做初学时，天主默提我做一件爱的功夫，看来虽极微小，在天圣父冥冥中看见，不等我度入另一生命，已来筹报我了。这是当圣保禄姊妹还没有病到卧床不动的地步，每晚6:10要人家中断默想，搀扶他到饭厅里去。自我检讨着差事，为我那是代价不轻的事，因为我知道叫着可怜病人称心如意，不但困难，简直是不可能。可是我不愿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。记得主耶稣圣谕曾云，你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事情，就是为我做的。我于是谦逊地自荐来服谒他，好容易才得到他的同意。我下了最大决心来干这差事，果然给我完全做成功了。每晚当我看见他拿起漏沙斗来摇一摇，我知道这便是等于说我们动身吧。我即拿出12分的勇气立了起来，所有的仪式便一一开场。先该按着一定的规矩搬开他的凳子，尤其不可急忙，接着便是上路。我跟着这位好姊妹，尽我所能地轻轻抓住她的腰带，倘或不幸走差一步，她便想我没有拉好她，要放她摔跤。妙，我的天，你走得太快，要摔坏我了。假使我是走慢一点呢，她又说，你跟着我来吧，我简直不知道你的手在哪里，你把我放松，我快要跌跤了。哎，我说的不错，叫你来搀我，你的年纪太轻了。最后我们总算平平安安到了饭厅，别的困难又开头了。我应该把我的病人安置在他的位置上，要做得又轻又巧，以免磕碰了他，然后将他袖子卷起，一切都依照一定步骤做完以后，我才可以走开。但不多时，我注意到他贴面包十分吃力的样子，以后我必为他尽着最后的义务才离开他。因为他并没有对我表示这个愿望，故对我所献的殷勤大为感动，不意竟因此我大得他的信任。烧完我才知道，除了我这些小小服务以外，尤其讨他欢喜的是我对他那种最温柔的微笑。我的母母，这一段小小爱人之事的告成相隔已多年了，但我主耶稣却留给我一股清芳的纪念， 犹如天堂吹来一阵习习的和风。一个冬季的傍晚，我正按照平时习惯履行我上文所说的这个卑微的服务。天气寒冷，暮色又复深沉，忽然间远处飘来一阵悠然动听的音乐，我眼前恍然呈现一座陈设富丽的大厅，华灯灿然，金碧绚烂，许多年轻女郎两装盛服，与人尽皆周旋，说不尽风流优雅。以后我的眼光又落到我正在搀扶着的可怜病人身上，代替那和谐音乐的是他不时发出的叹息呻吟，代替那辉煌金碧的只是我们修道院回廊黑黢黢的砖墙，映在昏昏欲灭的如豆灯光之内罢了。这两种相反的景象深深铭刻在我心，但我临蒙天主真光烛照，觉悟真理的光芒远胜于漆黑一片的尘世享受，即命我拿着十分钟的爱德功夫来换取世上千百年繁华宴会之乐，我还是不愿意的呀。啊，处于痛苦与战斗之中，便提起耶稣当我们离弃凡尘之一念，便已尝到这样的乐趣。倘使我们将来置身于永久之光荣无穷的安息里，自知蒙受莫大恩宠，被选居住于他的檐下，这天堂的前院岂为欢悦又将如何？当我实行爱德时，这并非时常在愉快中，不过在我修道生活才开始时，耶稣要使我感觉到他那些敬佩灵魂里看见他自己是怎样可爱，所以当我搀扶着圣伯多禄姊妹时，说不尽心中的爱慕，便是搀扶我主耶稣真神，我也不能做得更好了。实行爱德的功夫对我也不是常常这样的甜蜜，恰如我刚才对您说的，我亲爱的木木，为证实我的话，我要把我的苦斗说几件来给您听听。很久以来，在默想时，我总靠近一位时刻晃动的姊妹身边，有时是念珠，有时是不知什么东西响个不停，也许听见的只我一人吧，因为我的耳朵原是极其灵敏，但我所感到的疲乏简直无法描写。我很想回过头来看看那位姊妹，请她安静下来，不过我的心里又觉得不如为天主的爱忍耐一下，同时也免得叫别人难受。我强自镇压不动，但有时弄得浑身汗流，我不得已只好以痛苦为我的默想。后来我想寻觅方法，至少在我心的最深处能带着和平和愉快来受这种苦楚，于是我十分仔细勉励来爱听这小小耳声的声音，好像它是一部极和谐悦耳的声音合奏，代替以前的设法不听，那是万不可能之事。我的默想并不是宁静捐神，只有一面进行默想，一面把那音乐的合奏贡献给耶稣而已。另一次我在洗衣所，对面一位姊妹正在洗手帕，时时把污水溅到我面上来。开始时我本想退后一点， 擦擦自己的脸，叫那位洒水的帮帮忙安静吧。但我立刻又想，人家慷慨大量地将这样宝贵礼物送上门来，我倒拒绝，不太愚蠢吗？我忍住不耐烦的神气，相反的，我极力来欢迎那多量的污水。半小时后，对于这新的洒水法真的感到滋味。我决计一有机会便再回到这个好位子来，承受人家白白送来的珍宝。我的母母，您看，我是一个极小的灵魂，我所能贡献给天主的也不过是极小的东西，但许多时我还把这大的平安放过。不过这也不能使我灰心，我忍受着心内小一点平安，设法更留心布施下次的机会。啊，天主赐予我的愉快是何等之大，在这个世界上来侍奉他又是何等容易而甘宜。是的，我敢一再申明，耶稣常常把所祈求的都赏赐我，更可以说他打算赏赐什么便使我盼望什么。所以在我那可怕的反性的诱惑发生以前，我曾对自己说道，真的，以外表而论是没有大的痛苦，可是要有内心的痛苦，好天主必须改变我灵魂的路径。然而我想他是不会这样做的。不过我不能老是这样安安静静过日子，天主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回答不久便来了，这回答告诉我，我所爱的天主是永不会缺少方法的。他不必变换我灵魂的路径，便赐我这个极大的磨练，不久这磨练便把一种有益心灵的苦汁混合于我所有的愉快心情里去。耶稣不仅于赏我磨难试炼时叫我预先感觉到和渴望他，很久以来我心里怀着一个好像永难实现的愿望，这就是有一个当神父的哥哥。我常常想，若是我的小哥哥们不早已飞回天乡，我就可以目击他们登台行迹了。我常以失去这个幸福为惋惜，现在好天主竟赏我得超于梦想之上的幸福。我本来指望有一位神父哥哥每天在圣台上想念及我，谁知他竟把他的两名宗徒赏给我结为灵魂的兄妹。亲爱的嬷嬷，让我来把天主怎样满足我的愿望的详情来告诉您吧。我的第一位神兄弟是我们会祖圣德兰嬷嬷，于1895年当作庆祝瞻礼的花束赏赐给我的。那天正当洗衣之日，我工作正忙，耶稣耶涅孙母母那时正任院长，把我招呼到一边，拿出一封修道院青年修生写来的信读给我听。那修道生说他受了圣女德兰的默契，要请求一位修女专为他及他将来传教时管理的灵魂祈祷。他许下将来尽夺每次献祭时必定不忘记做他姊妹的那个修女。我便被选定成为这未来传教士的姊妹了。我的母母， 我一腔心性之情，不知该怎样向您描写。我的愿望竟在这未曾期待的状况下满足了，心里生出一种儿童般的痴憨喜乐，要回返我的童年时代才可找到这种强烈喜乐的回忆。当时我小小的心胸简直承受不起，多年以来我已不曾尝味这种喜乐了。我觉从此心境焕然一新，好像有人将我久治不弹的心弦又弹奏起来一样。既懂得所负责任之重大，我便着手来做，加倍的热爱天主。我不时写几封信给我的新兄弟，无疑的，所能帮助传教者不过是祈祷和牺牲。但有时当两个灵魂为天主的光荣而结合在一起，他也允许他们互相交换思想，彼此劝勉，增进爱主热忱。我知道通信必须掌上正式的下令，否则自求书信往还，实则害多益少，届时于传教士那一方面无大妨碍，而于那应该朝夕反省专务内修的圣依会修女究竟不便。虽说隔了长久的时间才通一两封信，但无谓的挂虑将代替了和天主的契合。他也许以为自己做出非常的事，实际上则假托热心的名色，自招些多余的分心罢了。